天这个时代有录影机，哎呀，都录下来，你说还可以来调查调查。2000年以前，上礼拜发的，有人说不公平，谁记得的呢？谁有任何的证据说有不公平或不公平呢？更何况，人的偏见不是外表的调查可以解决的。当人对别人有偏见的时候，不是外表的调查，不是一些外表的处理可以解决的。所以使徒们带着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来面临这个危机，他们向会众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记载在第二节到第三节的地方，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在这边首先要讲，我要解释一下，在这里使徒们绝对没有一个心态要把教会里面的事工把它两极化。两极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尊贵的，那个是比较次等的。使徒们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绝对没有意思说我们是使徒，要我们去管饭食，哎呀，这个真的是把这个能人让能人来做低下的事情，找几个人来做不就好了。绝对使徒们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斯提凡也是一个讲道布道的人。你再读下去，读到腓力选出来的7个所谓的执事，这个服事的人当中，另外一个腓力也是一个讲道布道的同工。换句话讲，当使徒们讲这句话的时候，绝对没有意思说讲道是尊崇的，是高贵的，我们来讲，我们来独霸这个讲台，然后呢，别人能力不够的去做那些低等的事情。使徒们从来没有把教会事工这样子的两极化的看法。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到16节，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到16节，保罗写的，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意思也就是说伺候人的、照顾人的。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你从保罗写这句话，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保罗就因为哥林多的基督徒们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方言、认为预言是高一等的恩赐，其他那些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做的事情是比较低等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这封书信的最后结尾的地方，特别提说斯蒂凡这一家的人，他们是以服侍圣徒、伺候人为念的，这样子的人你们务必要顺服他、尊重他。意思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事工是尊贵的，哪一个事工是次一等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一个自己很清楚知道有主呼召要做传道的人，但是我发现在教会里面，这一个在所谓的事工没有哪一个比较神圣，哪一个比较尊贵，另外一个比较次等，我发现教会里面对于这样子的观念并不清楚。一般来讲，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没有哥林多教会方言预言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话语的服事、有话语恩赐的人是高一等的。这个问题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是很普遍，我个人认为在华人教会里面特别严重。我是一个知道蒙召讲道的人，我讲这句话是从内心深处告诉你们，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千万不要栽培这样子的气氛， 千万不要培育这样子的气氛。任何一个教会培育这样气氛的，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使徒们在这里面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他们乃是诚实的面对一个事实，就是现在他们所听到的抱怨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疏忽。他们是在诚实的面对人的能力有限，人的精神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应当虽然我们在做许多的事情上也没有什么尊贵不尊贵的区别，但是每一个人应当有一个很具体的优先次序，每一个人持守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一份托付，不要乱了这个优先次序，也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超越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徒们承认自己的缺失，现今这个情况不理想，自己有责任，这一些料理信徒有需要的事情，应当 不应当是一直放在使徒的管理的手中。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34节，你就会发现在这里说第34节讲到教会里面有人把田产卖了，把所卖的价银，第34节的最后一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使用这些钱的权利跟管理通通是由使徒们这个团队来决定。而当使徒们听到这些抱怨的时候，他们承认他们一直把这件事情拿在他们的手上是一个缺失。各位，世界上的人有许多只想抓更多的权柄握在手中，不管他抓了之后做得好还是做不好，这在人类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你在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工作的环境是如何，我在美国的公司里面做了8年的事情，我才辞职去念神学院。我发现这个所谓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我发现这个号称全世界以科技领先世界的这个国家，在那么大的公司里面，十几个 billion 的这个公司里面，几百个 billion 的公司里面，仍然是一样玩政治的游戏，人抢 project，抢一些研究计划，并不管拿到之后做得好做不好，只想把它把在自己的手上。好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回台湾参加短宣，在南部碰到一个牧师，见了我面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我交换名片，我的名片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罗德教会的牧师，我就递给他，他递给我名片，我差点往后倒退3步，因为名片上头衔一共有7、8个头衔，狮子会的理事，那个会的董事，什么什么的会，什么什么的会，通通印在那个名片上。为什么？因为头衔让人家觉得你重要，有很越多头衔越好。但是人并不问，占了这么多的位置，能够不能够把事情做好？美国人有一句话，或者说英文里面有一个 expression， 有这样的一句话 ，Peter's Law， 年轻人都应该知道这句话，就是说在人类社会 ，Peter's Law 的意思就是说，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一个人被提升、提升、提升，一直到超过他的能力的那个地位，这个叫做 Peter's Law。人类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使徒们当他们听到教会里面有怨言的时候，他们没有来调查这个怨言的来源是不是属实，他们没有想借着一篇道把这个事情就这样子把它压过去、教导过去。他们很诚实的在会众的面前说， 过去这段时间这些经营由我们来管理这件事情是不合宜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不但带着一个健康的不但带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危机，他们带着一个公正的健康的心态来解决问题，他们将治世的权柄治世的权力来跟众人分担交给众人。我们在这里读起来以为立的这几个人是去管理饭食，好像站在我知道贵教会有聚餐哈，就好像站在那个饭菜面前给你这个舀饭的，不是。在这里所说的是请会众选一些会众都同意在他们当中有智慧人格健全公正的人来管理这些经营，不是选一些人来打杂，乃是选一些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来处理这些经营的分配。这是我看到在第一代的领袖他们的胸襟。治理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治理的权柄，在教会里面负责这些经费的这些调配，有些时候光是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满足感。在教会里面调配经营并不一定一个人要到一个地步好像要偷这些钱才是一个不健全的人。我在德国那一年到一些教会走动，就碰到有一个教会的人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里面那个管钱的人真是让我们生气。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一个人非常明显的借着他这个身份来表达他在教会里面对谁喜欢对谁不喜欢。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采购的事情都分配好了，他说大家就发现到采购买回来这个收据都有，但是你交给这个姐妹，若是你是她喜欢的弟兄或姐妹，她过两天马上就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你若是一个她不喜欢的，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一个半月都不退给你，每次到教会你问她，哎呀我又忘了。各位姐妹，我们可以笑这件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我问那个教会，我说这个姐妹管这个金钱透不透明，每个月有没有一些账跟你们报？哦，有，都没有问题。我们不觉得他有在任何的事情上有任何要把这个钱弄得他视为己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支配什么时候把应当 reimburse 应当退给你的钱退给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快感。我喜欢你，你收集给我，三天后我就退给你。我不喜欢你，我就给你穿小鞋。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做事情要做到这个样子？这群使徒们，他们不是选一些人来打杂，他们不是选一些人来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代的使徒们，当他们听到预言之后，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反省。反省之后，他们发现说，我们这样子并没有好处。这些事情，这些权利是应该分给大家来做的。他们不但将治世的权柄分给众人，而且他们在选择的人当中似乎有一个特色。圣经学者说，这选的这七个人，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换句话讲，有些圣经学者说，这选出来的七个人都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这样子解释是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并不一定 百分之百是绝对这个样子。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一般讲起来都有三个名字，犹太名字、希腊名字跟罗马名字。就像今天我们的 ABC 大部分都有两个名字，我三个孩子，一个叫恩宇、恩佑、恩童，但是另外他们也有三个名字，一个叫 Stephanie， 一个叫 Christine， 一个叫 John Paul，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Chinese name。 换句话讲，这七个希腊名字并不代表这些都是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使徒们选这些人当中并没有任何的偏见，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不但他有可能是说希利尼化的，事实上他不是犹太人。这就是在这里面所写的最后一个尼哥拉，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换句话讲，从这里可以看到使徒们选择这七个人的选力，有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选出这些人来，使徒们并没有说越远的是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我们就偏偏不从他们的当中选人出来，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这些领袖的选力是由大众选出来的。使徒们只是提出一个建议，使徒们只是提出一个承认，只是承认说现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我们原先做的事情太多了，有些事情就算我们的心并没有不好，但是现在有一些不大健全的地方，我们有责任，我们不应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来做。所以好不好，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把这些分配经营饭食的事情来交托给他们，把这些权柄分给他们。而众人都喜悦这话，是由大众来选出这七个人来讲。换句话讲，这七个人的选力是由大众选出来的，并非内定，并不是由这些使徒们内定，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黑箱子作业，关起门来商量商量就决定了。这些权柄的转移、权柄的分配、权柄的分担，是由公众的选力，而且在众人面前公众的授权。这是在我们这里所读的，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等等等等这几个人，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公众的授权、公众的选力，一切都是做得那么的透明。这个危机就这样子度过了。不但这个危机度过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写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发现这个危机不但是度过而已，也成为教会那个时候的一个转机。所以在第七节他写这样的结论，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些祭司大概都是长久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也就是所谓的说希伯来文、说亚兰文的犹太人。路加在这里记载，换句话讲，当使徒们负责任地面对这个危机、面对这个问题，当使徒们带着一个健康的态度、带着一个公正诚实的心态，把这个问题带到众人当中一起来处理， 这个危机不但度过，而且成为一个转机，甚至于路加在这里特别记载的是使徒们显然有更多的时间去祈祷去传道，使得许许多多犹太人的祭司，那些死守着旧约的那些祭司，那些讲希伯来话讲亚兰文的犹太人都信从了这道。换句话讲，对于所谓的习惯于希腊文化的犹太人，或者是习惯于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所谓的 win-win situation， 都是一个正面的冲击。是到了北美之后才信的。1979年到德州念研究所，在一个浸信会听到福音的信息，心里面受的冲击，就开始去参加那个教会。隔了几个月之后，自己清楚的知道应当悔改，信靠基督耶稣。已经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来，我在北美，我在德州住过，我在 New Jersey 住了，后来也有机会因为奉献到各个地方去看。我发现有一段时间华人教会蒙福，就像路加所记的，信主的人数加增，教会的增长是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应当期盼的事情，也都应当积极参与的事情。然而增长必然带进不同背景的人，有一些推崇教会增长的一些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强调所谓的叫做 homogeneous principle 均匀原则，意思就是说教会要增长最好都是背景一样的，最好你要是都是所谓的这种 middle age 30多岁40多岁的家庭，你就能够吸收那样子的背景的人，你如果是20几岁的，你就吸收20几岁的人，你如果是50-60岁的，就吸收50-60岁的人，这个叫做 homogeneous principle 均匀原则。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其实这样的原则并不一定是合圣经。从使徒行传你一开始就看到教会的增长应当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是吸收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然而不同背景的人不知不觉的就有一些隐藏的偏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诚实承认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当人心中不知不觉的偏见产生了摩擦，产生了抱怨，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导、教会的负责同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6章1节到第7节，我们这里看到要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带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带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些危机，同时带着一个公正、坦诚、健康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教会的领袖必须是一群负责任的人，教会的领袖必须是一群敏锐的人，对于不同的文化，对于不同的背景，能够从内心的深处真正是一个敏锐的人。教会的领袖应当是一群对不但能够赢得信徒的信任跟爱护，他也是信任信徒、爱护信徒的人，不维护自己的权益。你看到这一群使徒们，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意要维护自己已经得到的既得利益、既得权柄。你如果读前面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章记载使徒们行的这些神奇奇事，使许多信的人都很怕他们。但是这一群使徒并没有利用信徒们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他们遇到问题、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负责任的面对，带着公正、 坦诚健康的心态来处理危机。危机能够成为转机，关键在于教会的 leadership。 我自己非常有限的经验，在教会里面服侍，到其他的教会参与事工，在德国一年的宣道，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希望神能够更新他的教会，在人数加增之后，在教会必然面临一些复杂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更新教会同工的心，就像当初祝福那第一代的教会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的国度一直在前进，求你使我们这些属你的人能够跟着你的脚中行，在这一个多变化的时代，在这一个教会面临许许多多所需要面临的事情的时候，属你的人，特别是你所设立在教会里面牧养你的群羊的人，能够被你更新，能够跟着你的脚中行，能够从内心的深处诚实地做到耶稣要我们行的榜样。当我们读到主耶稣为人洗脚的时候，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来领受这样子的教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以往的年岁一直有恩待我们，我们求你继续施恩，也晓得你施恩的管道，当圣灵做工在教会的时候，总是坐在教会的领袖的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说主啊，凭你的意思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